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9年5月4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又来到了周末，今天是礼拜六，我们再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彼此的生命。我特别的希望你不单单是在听节目，你也可以与我互动和分享。除了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之外，也可以与我分享你的属灵光景，包括你的代祷需求，我们一起来祷告，同心奔走天路。那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是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你备注主道，或者你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现在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赖若翰牧师所带来的分别合一与建造，是带领我们分主题的来查考尼希米记，一共是8讲。上一周我们已经听到了第6讲，领袖的风范，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7讲，无尽忍耐，全力行刺。所要读的经文是尼希米记6章1到19节。我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赖牧师的分享。
火烧尽血尽和死于 山里。成为我的一生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我们曾经说过万事起头难，
我们曾经说万事起头难，
然后我们也曾经说过万事做到一半难，
我们都说万事做到一半
好难
好难。
那现在我们要说了，万事做到最后很难，
现在我们要说万事做到最拉尾都很难。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圣工做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圣工做到最后的时候
需要冲刺，
需要冲劲，
有时候因为体力与灵力的不够，
有时因为体力灵力不计，
使圣功不得善终，
使圣功不得善终，
然后功亏一篑，
功亏一篑。
圣功到最后的阶段需要更大的从神而来的忍耐跟力量，
圣功去到最后的阶段更加需要从神而来的忍耐和力量。
所以我说万事做到一半做到最后难，
所以我说万事做到最后难。
我看 Olympics 我最喜欢看的是田径，
我看奥运最喜欢看田径，
我喜欢看短跑，我喜欢看长跑，
看短跑长跑。
短跑就需要在起步还有最后的冲刺来注意，
就好需要起步和最后的冲线。
那么长跑呢，起步没有太大的那个重要，
长跑呢起步不是很重要，
但是最后的冲刺很重要，
但是最后的冲线很重要。
属灵的侍奉是属灵的长跑，
属灵的侍奉是属灵长跑。
很多人不得善终，
很多人不得善终，
很多的圣功做到最后烂尾，
很多的善功最后就烂尾。
有头无尾，虎头蛇尾，
有头无尾，虎头蛇尾。
这个美国专门研究这个统计数字的一个叫 Barner Group， 他曾经这样研究过。
美国有这位专门做研究这个统计的 Barner Group， 他这样统计讲过。
他们研究新年励志大概可以 持续多久呢？
研究新年励志可以挨几耐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新年励志嘛，
大家都有新年励志。
你知道平均可以一个新年励志可以持续多久呢？
你知不知道一个新年励志的平均寿命有几长？
十七天。
十七日。
就是正月十七号，差不多很多人都不继续他的新年励志了。
就是正月十七号，好多人都不记得他新年立过什么志了。
就好像很多人读圣经在夏令会、退休会希望回去一年 读圣经一遍。
就好像很多人在夏令会或者什么培灵会立志回去就要一年读圣经一次。
然后开始的时候温度很高。
开始的时候温度甚高，
然后创世纪很快就读完了，
创世纪很快读完，
然后读完创世纪了以后那个温度下降了，
过了创世纪就开始降温，
然后呢很多人都出不了埃及，
很多就出不了埃及，
有一些人勉强呢熬出埃及了，
有些人勉强熬出了埃及。
哇，看到利未记、民数记那些外星人的文字，
看到利未记、这个、民数记的外星文字，
然后后来慢慢呢他们也死在旷野了，
后来也都是死在旷野。
所以 我女儿她年轻的时候跟我说，
所以我女儿小的时候跟我说，
她说 Daddy 你知道 我读的最多的圣经是创世纪，
爸爸你知不知道我读的圣经最多是创世纪，
我以为她特别喜欢创世纪，
我以为她特别喜欢创世纪。
不是啦，
不是啦，
就是这样一年新年立志从头来，那么读完创世纪就没了，
就是每年立志都要读，读了创世纪又在那里。
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在神的面前的立志能够有始有终。
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在神面前的立志能够有始有终。
第四章是外忧。
第四章是外忧。
第五章是 对不起，是内患。
第五章是内患。
第六章呢，来到的继续是讨论外面来的这些的冲击。
第六章仍然继续讲在外面来的冲击。
但是在这些的种种的困难的底下，
但是在这种种的困难底下，
尼希米因为专心带领弟兄姐妹百姓做工，
尼希米因为专心带领弟兄姊妹作工，
所以第四章第六节说城墙就高到一半了。
所以四章六节说城墙高到一半，
然后第四章第七节他们就着手来堵塞那个破裂之处，
然后四章七节他们左手就堵住这个破裂之处，
然后第六章第一节如果我们看，
如果六章第一节我们看，
圣经说敌人听见我已经 修完城墙了，
圣经说敌人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
其中没有破裂之处，
其中没有破裂之处。
弟兄姐妹，你看种种的困难，没有男主尼希米带领百姓来完成主的圣工。
弟兄姊妹，你看种种的困难，没有拦阻到尼希米带领百姓来到完成神的圣工。
他说其中没有破裂的地方了，
他说其中都没有破裂的地方，
但是那时我还没有安门线，
不过那阵时还没安门线。
这个就好像一个礼拜堂建好了，
就好像一间礼拜堂建好了，
但是那些门啊、锁啊、窗啊还没有弄得完全，
不过门窗锁还没做好，
那么也差不多了，
那就都差不多了。
我们看见尼希米在这个工程的上面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进度，
我们看见尼希米在工程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度，
那么敌人看见了以后就很着急了，
敌人看见了就很心急，
所以如果现在不再发最后的严厉的攻击的话，
如果
搞不好他们就盖好了，
不发这个最后的严重的攻击的话，他很容易就完工。
所以第六章讲的是敌人的那些的很厉害的那些的攻击，
所以六章讲的是敌人很厉害的那种攻击。
那这种的厉害哈，不单是明的还有暗的，
这种的厉害不单只有明也有暗，
是很阴险很狡猾的，
很阴险很狡猾。
如果你看第四章是阳谋的话，第六章就是阴谋。
如果说四章是阳谋呢，六章就是阴谋。
阳谋起不了作用，阴谋就来了。
阳谋起不到作用，阴谋就来了。
好，这里我们看见尼希米面对的四个不同的困难。
这里我们看见尼希米面对的四个不同困难。
然后他的四项的知道。
还有他四项的知道。
第一知道，知所先后。
第一是知所先后，
第一到第四节，
第一至到第四节。
英国近代的神学家 J.I. Packer 曾经这样说，
英国近代神学家 J.I. Packer 曾经这样讲，
他说一个领导的人能力关键的所在，就是他要清楚知道自己优先的任务。
他说领导者能力关键所在，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先后次序。
正如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人，
正如打高尔夫球的人，
如果他没有办法专注在那个小白球的上面的话，
如果他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在那个小白球上面，
纵使他学习多少的理论都没有用的，
就算他学习很多的理论都没有用。
所以对于侍奉主的人，我们一定要掌握优先的次序。
所以对侍奉主的人，我们一定要掌握优先的次序。
如果你看第一跟第二节，
如果你看第一、第二节，
那敌人参巴拉跟基线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纳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这个地方讲到参巴拉，他跟基线还有多比亚也在他的旁边，还有其余的仇敌，他们来攻击尼希米。
这里给我们看到参巴拉、基线还有多比亚都在他旁边，还有其他的敌人，他们都来攻击这个尼希米。
他们要跟尼希米周旋到底啊！
他们要跟尼希米周旋到底。
但是你看现在他们好像忽然间变了一般的人的那副的嘴脸了。
但是现在看见他们整副的嘴脸好像变了。
诶，他们好像蛮和蔼可亲的，
好像变得和蔼可亲。
他说请你来，我们来开会。
唔该你嚟，我哋同你开会。
忽然间是变了一个样子，
突然间变咗样噃。
这个 阿挪平原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大概20英里的地方。
阿挪平原离开这个耶路撒冷西北大概20英里左右。
如果尼希米去到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呢，他是被孤立了。
如果尼希米去到那里呢，他就是孤立的了。
所以他知道他如果去那边呢，他自己就 在危险的当中。
所以他知道如果自己去呢，就是陷在危险中间。
这些的人忽然间变得那么友善。
这班人忽然变得那么友善，
尼希米看清楚，
尼希米看清楚，
知道他们背后其实是要害我的，
知道他们背后其实是想害我。
我曾经劝我的女儿在她这个还没结婚以前，
女儿未结婚之前，我曾经劝她，
我说一定要嫁在主内的，
我说一定要嫁在主内。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两种人你不要嫁给他。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两种人你千万不要嫁。
第一个是那些自我中心、自私、不成熟的人。
第一样呢，就是自我中心、自私、不成熟那些，
经常都想到自己的，
经常都想着自己的。
然后你嫁了给他，你一辈子就服侍他。
然后你嫁给他呢，就一世要服侍他。
然后他的心中是完全没有你在他的里面的，
你这个人心里面是 完全没有你的。
还有第二种人不要嫁给他。
第二种不要嫁的，
就是那一种那一些有两副面孔的人，
就是有两副面孔的人。
譬如说他请你出去吃饭，
譬如他请你出去吃饭，
哇，他对你好得不得了，
就对你好得不得了，
哇，笑嘻嘻的，
哇，笑眯眯，
然后呢一转身对那个侍应呢就凶巴巴的，
一转身对着个伙计呢又恶到死，
然后一回来呢又对你笑嘻嘻的，
一翻嚟又对你笑嘻嘻
啊。这种人不要嫁给他，
呢啲人千祈唔好嫁。
容易变脸的人，
容易变面嘅人，
哇，忽然间可以这样变来变去的，
忽然间咁样变嚟变去嘅，
这种人不要嫁给他，
千祈唔好嫁俾呢种人。
如果你是这种人呢，求主帮助你哈。
如果你系呢种人呢，就求主帮助你。
这班的人哦，为什么那么快就变脸呢？
点解呢班人咁快变面嘅呢？
变得那么好呢？
变得咁好嘅？
其中一定有原因的。
其中一定有原因啦。
所以尼希米看穿他们的计谋。
所以尼希米看穿他们的计谋，
他们是一种叫狡猾的亲善，
他们这种叫狡猾的亲善，
他有一个明智的抉择，
他有一个明智的抉择。
他说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所以主这个尼希米他说他现在在办理大功了。
第三次就尼希米说现在我做着大的事
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借口，是不是？
这个好像是借口，
好像是，
好像是，
但是也是真的，
但其实都是真的。
尼希米现在是做一件大事，
尼希米现在是做大事，
在重要的关头，
在重要的关头，
还有对这些的敌人为什么要听他们的这个要求呢？
还有对这些敌人为什么要听他使呢？
所以他听到 oh no 这个地方，他听到 oh no 就是他就说 oh no，
他一听到这个 oh no 就 oh no
啊，不去，
当然不去。
弟兄姐妹，我们要对我们优先次序有一个把持的定。
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的优先次序要把持得定。
曾经我看了一个网上的一篇的文章，
曾经看见一篇网上的文章，
他说在打棒球的时候，
他在打棒球，
有一些是叫做坏球，
有些叫做坏球，
坏球你不需要接的，
什么坏球呢？你不用接的，
免得浪费气力，
费事浪费气。
面对那些无理取闹的人丢过来的坏球，你也不需要去接。
面对那些无理取闹的人丢过来的坏球，你真的不需要去接。
但是我们要注意，
但是我们要注意，
虽然你好像没有接那个坏球，
虽然你好像没有接那个坏球，
但是你心中如果受到那个坏球的影响的话，
但是如果你心里面受到这个坏球影响的话，
受到那个坏球的恐惧威胁的话，
受到这个坏球的恐惧的威胁的话，
那你还是接了，
那其实都是接了。
弟兄姐妹，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
你要了解你在侍奉什么，
你要了解你在侍奉神。
我们经常会被一些突发的事件来影响我们，
我们经常会被突发事件影响，
当然有一些是不怀好意的一些的攻击，
当然有些是不怀好意的攻击，
但是也有一些是好事，
但是有些是好事，
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我们怎么样来分别这个先后还有轻重呢？
我们怎样分别这个先后轻重？
有三个问题一定要问的。
有三个问题一定要问。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事是不是必须要做的？
这件事是不是必须做？
必须要我放下我现在在做的来去处理它。
必须我摆低手头的嘢去处理嘅呢？
好，第二。
第二。
这件事是不是立刻要做的？
这件事是不是即刻要做？
如果不是立刻要做，那就可以等一阵了。
如果唔系即刻咧，就可以等一等啊。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是不是必须由我去做的？
第三咧就系呢件事系咪必须由我去做啊？
是不是必须要做？
系咪必须做？
是不是要立刻要做？
系咪要立刻做？
是不是必须由我来去做？
系咪要我做？
总括来说哈，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就是要把最重要的事。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总括来讲，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就是要将最重要的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好，第二个知道。
第二个知道
叫做知难不退。
叫做知难不退。
知所先后，然后知难不退。
知所先后，然后知难不退。
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
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
他手里就拿着未封的信。
他手里就拿着未封的信。
四次他见没有办法来使尼希米来妥协。
四次都没有办法令到尼希米妥协。
他就恼羞成怒。
他就恼羞成怒。
就变回原来的那个脸了。
又变回本来的样子。
他用更厉害的方法。
用更厉害的方法。
然后对尼希米的人身攻击。
是对尼希米发出人身攻击。
然后捏造谣言来去重伤他。
捏造谣言去重伤。
在第四章的开始，我们看见他们用耻笑的方式来去攻击啊尼希米所修造的工程。
从第四章开始，我哋见到佢哋用嘅系耻笑嘅方法去攻击尼希米佢哋嘅工程。
贬义修造的人的力量，
系减弱呢啲修造者嘅力量。
那么让他们没有信心来放弃工作，
以致他们没信心要放弃工作。
那么现在呢，他们就采取一个抹黑尼希米人格的一个伎俩。
现在他们用的伎俩就是抹黑尼希米人格。
参巴拉的仆人手里拿着一个还没有封起来的信。
参巴拉的仆人揸住一封未封的信，
意思就是要让人看见里面的东西。
意思就是要俾人睇到里面的内容。
越多人看见就越好。
越多人睇到就越好
啦。这封信包括了什么呢？
呢封信有乜嘢呢？
我简单来说，就是有五件事情。
简单嚟讲有五件事。
他控诉尼希米修造城墙。
第一，控诉尼希米修造城墙。
然后蓄意谋反。
第二，蓄意谋反。
然后自立为王。
第三，自立为王。
脱离波斯的管辖。
脱离波斯管辖。
然后串同先知宣讲颠覆的话。
然后串同先知宣讲颠覆的话。
这些的消息如果传到波斯王的耳中的话，
这些消息如果传到波斯王的耳呢，
对尼希米会是致命的一击。
对尼希米是致命一击来的。
不但波斯王会找他算账，
唔单止波斯王会揾佢算账，
那么其他的人呢，知道了以后也会对尼希米另眼相看。
其他人知道之后都会对尼希米另眼相看。
其实这些的控诉是无中生有的。
其实呢一啲冚唪唥系无中生有嘅，
是论断别人的动机。
系论断别人嘅动机。
那么这种的伎俩呢，很容易达到果效。
这一种的伎俩是很容易达到果效。
因为不知道内情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是什么。
因为不知内情的人真的没办法知道的嘛。
然后听了以后就以为是真的了。
那么听了之后就信以为真。
弟兄姐妹，论断别人的动机啊，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论断别人的动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
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查验人心中的隐情啊。
因为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够查验人心中的隐情。
所以弟兄姐妹，在谈话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在论断人家的动机，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倾谈的时候，大家都在论断人的动机，
那是很危险。
这个好危险，
我觉得应该就把它停止了。
我觉得应该收声。
还有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千万不要写匿名信。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写匿名信。
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曾经收过不少的匿名信。
在我牧会的期间收过不少的匿名信。
有一些是写给教会的同工会的，
有啲系写俾教会嘅同工会嘅，
有一些是写给我的，
有啲系写俾我嘅，
都是要不是对我的不满，就是对教会的不满，
都系讲对我嘅不满或者对教会嘅不满。
信里面有很多人身攻击的一些的话，
信里面有好多人身攻击嘅说话，
但是都是一面之词，
但系都系一面之词。
最可怕的是他不让你有解释的余地，
最可怕的就是不给你有解释的余地。
你看了就好像一把刀就插到你的心里，
你看了就好像一把刀插入你的心里，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但你又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你也不知道找谁来去解释，
不知道去跟谁个解释。
所以我收到这些的信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眼泪只有向腹中流啊。
所以很多时候收到这些信就是眼泪往肚中流，
插了在里面呢，那些的伤痕呢，很久才能够恢复。
插在里面那些伤痕要隔好耐先至恢复的。
后来哈，我们同工会就决定了一个议案。
后来我哋同工会呢就立咗一个议案。
因为写匿名信的人不负责任。
因为写匿名信嘅人唔负责任。
违反基督徒的应有的精神。
违反咗基督徒应有嘅精神。
所以决定如果没有签名的信一概不理。
所以决定冇签名嘅信一概不理，
丢在垃圾桶里面，
抌落垃圾桶，
连看都不看，
睇都费事，
因为不值得看，
唔值得睇。
因为这个人既然没有不要负责任来写这一封信，
因为写信嘅人既然唔肯负责任，
我们也没有责任来去读这一封信，
我哋都冇责任去读呢一封信。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要提出意见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要提意见，
我们就要为我们自己所负的意见来负责，
我哋就要为我哋所提嘅意见嚟负责任。
如果你不要为你所提的意见来负责，
如果你都唔想为你所提嘅意见嚟到负责任，
最好就不要提你的意见。
咁最好就唔好提你嘅意见啦。
因为那个意见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呢个意见可能唔系真系咁严重。
你要站起来来为你所付出的那个意见来负那个责任。
要发表意见就要为着自己所发表嘅负上责任。
做领袖经常也会被人控诉，被人误解，也被人重伤。
做领袖被人误解，被人控诉，被人重伤，呢啲系常事。
其实哈，你做事有人批评你。
其实你做嘢有人批评你，
有人会误解你，
有人误解你。
你不做事也有人会批评你，误解你。
你唔做嘢都有人会误解你，
所以无论怎么样，
所以无论怎样，
都会有人会误解你，
都是会有人误解你。
尼希米在面对这个无理的控诉的时候，
尼希米在面对无理的控诉的时候，
他勇敢的应对，
他勇敢的面对。
第一个他坚决否认，
第一个他坚决否认，
一概没有，
一概没有，
是你们心里捏造的，
是你们自己捏造的。
这句话要讲，
这句话要讲，
表明自己的清白，
表明自己清白。
因为这些是公开的恶言，
因为这些是公开的恶言，
所以要公开的表明你的立场，
所以就要公开表明自己立场。
第二，他求神帮助，
他求神帮助，
他一方面坚决否认，
他一方面坚决否认，
一方面他求神帮助，
一方面他求神帮助。
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第九节，
第九节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他深信神会动工，
他相信神会动工，
他深信神的仆人不至于蒙羞，
他相信神的仆人不至于蒙羞，
他也相信这些不公正的这些的控诉有一天会被澄清，
他也相信一些不公正的控诉有一日会得到澄清。
第四章我们也讲过这种叫做箭祷，
第四章我们讲过这种叫做箭祷，
就是很短的一些的祷告，穿云而上，
就是穿云而上的祷告的箭。
有人也称这种叫做爆玉米花的祷告，这个 popcorn prayer。
有人叫这些叫爆谷祷告，
就是噗噗噗噗就出来了，
就噗噗噗噗的祷告。
尼希米把祷告融入他的生活，
他将祷告融入他的生活，
也把生活融入他的祷告，
也将生活融入他的祷告。
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难不退呢？
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难而不退呢？
因为我们认识神，
是因为我们认识神，
我们信靠神，
信靠神，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身旁，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身旁，
他给我们力量能够面对危艰，
他给我们力量能够去面对这个困难，
也可以面对那些的恶人，
面对这些恶人。
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好好的为你的领袖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好地为你的领袖祷告，
为你的牧者祷告，
为你的牧者来祷告。
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我们经常希望牧者为我们祷告，
我们经常希望牧者为我们祷告，
但是 你为牧者献上的祷告又有多少呢？
但是你为牧者献上的祷告又有多少呢？
保罗要求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他祷告，
保罗要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为他祷告。
我觉得 有一个祷告很有意思，
我觉得有一个祷告很有意思
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二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二节，
也叫我们脱离那些无理的恶人之手，
也救我们脱离那些无理的恶人之手。
啊，求神帮助这些属灵的领袖，
求神帮助这些属灵的领袖，
求神帮助他们，救他们脱离无理的恶人的手，
求神救他们脱离无理的恶人之手。
然后第三叫知所进退，
是第三叫做知所进退。
我们讲过知所先后，
我们讲过知所先后，
我们讲过知难不退，
我们讲过知难不退，
然后我们现在讲知什么？知所进退。
跟着是什么？知所进退，
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使命，
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使命。
苏格拉底曾经讲过一句话，
苏格拉底曾经讲过一句话，
认识你自己，
认识自己，
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
认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
有时候就会解决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有时就可以解决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尼希米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
尼希米在这段经文里面，他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
他有两次他知道自己是谁，
他有两次知道自己是谁。
好，第十节我们看到现在他们有一种阴险的串谋，
第十节我们见到他现在有一种阴险的串谋。
第十节，我来到西米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的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知啊，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要来杀你。然后第十二节说，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魁买了他，魁买他的缘故是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来毁谤我。我们不知道这个祭司这个示玛雅为什么会跟敌党来合作，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位祭司示玛雅为什么会跟敌人来合作。
尼希米到了示玛雅的家里，
尼希米到了示玛雅家，
那他闭门不出，
咁佢闭门不出，
相信是他预先布下来的一个疑阵，
相信是他预先布下的疑阵，
让尼希米觉得示玛雅也门都锁起来了，
俾尼希米觉得，示玛雅连门都锁埋，
那情势一定不妙，
情势一定不妙。
示玛雅建议尼希米在圣殿里面见面。
示玛雅建议尼希米去圣殿度，
然后把殿门关起来，
将个殿门闩紧，
保存性命，
保存性命。
那普通人应该不宜有诈，
普通人应该不宜有诈。
但是尼希米知道，
但是尼希米知
示玛雅要他去的地方只有祭司才能够去，
示玛雅叫他去的地方只有祭司才可以去。
民数记十八章第七节还有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民数记十八章十七节，仲有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都明显的说明这个的规矩，
都明显讲咗呢个规矩。
所以尼希米的慧眼灵明，
所以呢一个嘅尼希米慧眼灵明，
他看明神没有差遣他，
睇明神冇差遣他，
然后是多比亚还有参巴拉来贿买了他，
系多比亚参巴拉啊，系贿买咗佢。
然后他的回应是一个均衡的回应，
然之后佢嘅回应系一个均衡嘅回应。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十一节还有第十四节，他两次说了啊，像我这样的人啊，其实是在十一节就讲了，
喺十一节咧，同埋十四节咧，十一节都讲咗啦。两次讲话好似我咁嘅人，
像我这样的人，
好似我咁嘅人。
哦，这一句话好像口气很大，
呢句说话好似好大口气啊！
属灵的领袖可以用这样大的口气讲话吗？
属灵的领袖可不可以这么大口气的？
像我这样的人，
好像我这样
的。那我们要明白哈，尼希米是在强敌的攻击的底下讲这句话的。
我们要明白尼希米是在这个强敌的攻击之下讲这句话，
所以语气可能会比较重一点，
所以语气可能重一点。
然后他其实讲这句话哈，有两个不同的意思。
其实他讲这个说话是有两个不同意思的。
第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第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岂能逃跑呢？
怎可以逃跑？
我是属灵的领袖，怎么可以走弃而不顾呢？
我是属灵的领袖，我怎可以弃而不顾的呢？
我怎么可以躲自己这个逃命逃到圣殿里面去呢？
我怎可以自己保命躲入圣殿的呢？
然后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人呢，是讲什么呢？
然后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人是讲什么呢？
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
好像我这样的人怎可以入到圣殿的？
我知道我自己身份的那个限制，
我知道我身份的限制，
我不能越轨而行，
我不可以越轨行事。
弟兄姐妹，你看尼希米真的很了解自己的身份。
你看看尼希米真的很了解自己的身份。
他是当时的百姓的牧者，
他是当时这个百姓的牧者，
他不可以退过离弃他们而不顾，
他不可以离弃百姓而不顾。
但是呢，他也同样了解自己的身份不是祭司，不能进到圣殿里面。
同时他也了解自己的身份不是祭司，不可以进入圣殿里面。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那个重点。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这句话其实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有一个傲骨的那个性格，
一个是有傲骨的性格。
他自尊自重，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自尊自重，自知身份。
然后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人呢，其实是自谦，他明白自己的限制。
然后第二个讲法呢，就是自谦，知道自己的限制。
所以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所以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看得合乎中道，
要看得合乎中道。
弟兄姐妹，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不同的种类的问题。
弟兄姐妹，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看见好多好多种的问题，
不同的类型的问题都出现，
不同类型的问题都出现了。
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遇到种种不同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都会遇到种种不同的问题。
到底哪一种的问题比较难应付呢？
到底边挺问题是难应付啲嘅呢？
这个是见仁见智。
呢、这个见仁见智啊！
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在八个月里面遇到三个非常拉手的问题。
我喺牧会嘅期间，曾经有八个月遇见三件非常棘手嘅问题。
然后在六月的时候，有一年的六月，我们教会遇到一个大车祸。
有一年嘅六月，我哋教会咧有人遇到呢个大车祸。
然后我们的一部这个十五人的那个小巴士被一部水泥搅拌车从旁边踢蹦这样来去撞击。
我哋一架十五人嘅小型巴士咧就被呢一个嘅混凝土嘅大车咧撞。
然后随时就有五个我们的开车的辅导还有四个青少年被阻截去。
即刻就有五个开车嘅辅导同埋五个四个青少年。被拒绝去，
我们要用两年的时间才能再一次来恢复我们属灵的那个健康。
我们要经过两年的时间才能在属灵上康复过来。
然后在九月六月遇到大车祸，九月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的太太，她因为产后抑郁，她就自杀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六月有大车祸，九月我哋一位执事的太太产后抑郁自杀而死。
然后再过一年的一月呢，我们有一个同工呢被人控诉他犯了不道德的罪。
再过咗几个月，到咗下年嘅一月，我哋有位同工被人控诉佢犯咗不道德嘅罪。
哇！我真的很想说，如果能够在神学院里面教我预备。迎接这些大问题的有一个手册，那每遇到什么问题拿手册来看看怎么解决，那就好了。
我真系几希望读神学嗰阵时有一本嘅手册话俾我听，遇到咩事就要点做，揭开嚟睇咁。
遇到大车祸的十步骤，
遇到大车祸嘅十步骤，
做好了你就没问题了。
做妥呢十步就冇问题。
我真的巴不得有一个这样的手册，我可以看着。
我真系希望当时有一本咁嘅手册。
那么后来呢，我自己在想到底这些的问题哪一个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后来我喺度谂，到底呢啲问题边一个系更加难解决嘅呢？
我觉得没有哪一个是难解的。
我觉得冇边一个系难解。
哪一个不难解的？
边个唔难解？
每一个都难解。
每个都难解。
有时候看你当时候的心情。
有时睇你当时嘅心情。
看你当时候的弟兄姐妹的那个属灵的情况。
睇当时候弟兄姊妹嘅属灵嘅状况。
看你对神的那个专注与信靠。
看你当时对神的专注与信靠。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要同心来去面对问题。
就是我们里面的人，都搞不清楚我们要同心去面对问题。
外面来的问题来打击我们的同心。
外面来的打击我们的同心。
如果我们同心来去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大车祸我们也可以恢复过来。
但是如果是同心的话，大车祸我们都可以恢复过来。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里面都不能同心。
但是最大的问题，我们里面都不能够同心。
所以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内部的问题。
所以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内部的问题。
所以第五章我们说那个这个 friendly fire 就是笼里鸡捉反呢，那个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第五章我哋讲自己人打自己人，或者呢个嘅笼里鸡捉反，呢个系最大嘅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个插段，就是城墙完工啦。
我哋睇一个嘅插曲啦，就系呢个城墙完工。
十五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啦。
十五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天。
共修了五十二天。
哇，城墙为什么能够在五十二天那么快的速度就能够修好呢？
哇，只是用五十二日城墙就可以起好嘅？
我觉得有好几个原因。
我觉得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个，有好的领导。
第一个，有好嘅领导。
尼希米是一个英明的领袖。
尼希米是英明嘅领袖。
然后材料也预备了一些。
然后材料亦都系预备妥。
大家记得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尼希米对这个亚达薛西王的那个要求，
大家记得二章六至八节尼希米对亚达薛西王的请求，
对一些基本的材料好好的预备了，
要有一些基本的材料预备妥当，
然后同工的参与，
然后有同工的参与。
第二章尼希米呼吁弟兄姐妹来参加，
第二章尼希米呼吁弟兄姊妹来参加。
然后我们要讲第三章这个同工的名单，
然后我们要讲这个同工的名单。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
你们有头有尾，
你们有头有尾，
不会虎头蛇尾，
不要虎头蛇尾，
又不要烂尾。所以除非是生死的那些关头的事情，要不然你没有借口不来。
除非是有生死关头，否则没借口不来。
还有百姓专心工作，
还有百姓专心工作，
百姓在他的带领的底下齐心合力来去工作，
百姓在他带领之下是齐心来到工作。
然后第六章第十六节，
然后六章十六节，
我们看见这个一切的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我们看见一切的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神的家里，
在神的家里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整个工程从尼希米听到信息到完成有多久的时间？
有没有注意到尼希米听见个消息到工作完成是有用了多久时间？
有多久的时间？
有多久啊？
大概九个多月。
大概九个几月。
亚达薛西王基斯流月。
亚达薛西王基斯流月。
就是圣年的九月。这
个就是九月。
尼希米听到国难。
他听见这个的艰难。
国家的这个。
国难。
国家的危难。
听见这个国难。
然后离散月就是圣年的一月。
然后离散月呢就是这个一月了。
那么他得到这个波斯王的批准回国，
他得到波斯王的批准回国。
他得到批准了以后，立刻成行。我们说大概两个到三个月。
得到批准之后呢，大概我哋讲系两到至到三个月之后呢，佢就成行。
然后大概在四月的期间，他就到了耶路撒冷。
大概四月到啦，佢就到咗耶路撒冷。
然后到耶路撒冷以后，他有一短短的时间来做了一些的准备。
到咗耶路撒冷之后，就用咗短短嘅时间做准备。
然后圣年的应该是五月三号来开工。
然之后到五月三号呢就开工。
然后到了乙六月，就是六月二十五日，他们就全部完工
了。到六月二十五号呢就全部完工了。
有学者他就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那么快。
学者有以为这个是太快，没办法想象。
所以有人提出应该是两年零四个月。
所以有人就提出应该是两年零四个月。
但是我有三个理由，我觉得不要搞别的花样了。
我有三个理由就觉得不用搞其他花样。
第一个圣经这样说。
圣经这样记了。
那我们就这样信。
我们就这样信。
第二，他们不是全部的城墙来重建，乃是有很多的地方他们只是重修。
他们不是全部的城墙由头起过晒，而是他部分的重修。
所以有一些破坏的不太多的，他们只是在那边重修而已。
所以不是几烂的，他们只是稍微修补。
还有加上尼希米的带领，同工的专心，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有别的这个看法。
还有呢，就是尼希米的带领呢，大家非常之同心，所以都不需要用其他的解释。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九个多月，从这个异象进到尼希米的生命的当中。
所以我们见到由这个的异象进入尼希米的心中，
一直到这个整个城墙修好，
一直到城墙修好，
一共有九个多月，
一共是九个几月。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点呢？
就好像一个妈妈怀孕，
就好像妈妈怀孕，
然后精子进到这个母腹里面，
这个精子进入母腹里面，
孕育慢慢的成长，
这个慢慢的孕育成长，
然后最后在生产之前呢，就有这个强烈的阵痛，
就是生产之前就有强烈的阵痛。
我称这个第六章的那个是强烈阵痛。
我叫第六章叫做强烈阵痛。
然后在忍耐与煎熬了以后，
在经过忍耐煎熬之后，
就将这个婴孩就生下来了，
就生下这个的婴孩。
我相信当尼希米看到城墙修好建好了以后，
我相信尼希米见到这个城墙修好建好了，
就好像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生下来的一个婴孩，
就好像妈妈看见自己生下来的婴孩，
那种的满足，
那种的满足，
那种的喜乐，
那种的喜乐，
是不可以有外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是外人没办法想象得到的。
弟兄姐妹有没有试过完成一个工作的时候，
弟兄姊妹有没有试过完成工作的时候，
然后回头一看，
然后回头一看，
有没有说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的来临呢？
有没有啊，真的没有想过会有今天。
我想来想去都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竟然有今天的来临，
我想来想去都想象不到竟然间有今天。
其实在很多的困难的底下，
其实在很多的困难底下，
尼希米最终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了，
尼希米最终都能够做成他的工作。
不单他们知道是神的工作，
不单止他们知道是神的工作，
连四围连他们的仇敌还有四围的外邦人都知道这个是神帮助他们，
连他们的仇敌和四围的外邦人都知道是他们的神帮助他们。
下面我再告诉你一个知道，
跟着我讲多一个的知道，
就是知己知彼，
就是知己知彼。
第十七到第十九，
第十七到第十九，
知己知彼就怎么样，
知己知彼就怎么样，
百战百胜
百胜百胜。
我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
我真的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你到最后的时候求主给你那份的忍耐力量，然后冲刺完成。
你到最后的时候要求主给你那份忍耐力量，然后完成冲刺。
主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主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侍奉主是一个障碍赛，
侍奉主是一场的障碍赛，
也是一个长跑，
亦都是一场的长跑。
你要夺得金牌，
你要得到金牌吗？
你要无尽的忍耐，
你要无尽的忍耐，
然后冲刺，然后再冲刺，
然后冲刺再冲刺，
要记得在最后的那一刻，
要记得在最后的那一刻，
也就是魔鬼攻击你最厉害的那一刻，
亦会是魔鬼攻击你最厉害的一刻。
但是我们靠主的力量，我们不怕困难。
但是我们靠主的力量，我们不怕困难。
因为困难可以把我们生命中的美善都引发出来。
因为困难可以将我们生命中的美善都引发出来。
你夺的这个金牌，不是你跟别人比的那个得金牌。
你夺金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
乃是因为你跟你自己比而得到的金牌。
而是你跟自己比而得到这个金牌。
你跟你自己比。
你同你自己比，
你胜过你生命很多的困难，
你胜过你生命好多嘅困难。
然后主会说，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然后主同你讲，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主人所有的快乐，
可以入嚟享受主人嘅一切。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早上。
我哋用一首歌结束今朝早嘅讲道。
救主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救主能够解决一切嘅难题。九十一。
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
我们站起来唱。
救主能对付一切重担，不论是沉重或轻松，他能力藉着这牵软串，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他能解开人生自己，无人是在耶稣是太难，一切事情主都能解决，救主能改手一切忧愁，
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可能有很多侍奉主的人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很多的重担，我们自己力不能胜。主啊，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再一次抬头仰望我们的主，救主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没有一件事在我们的主是太难，一切事情主都能解决。求主给我们安息在你的怀里，能够重新得力跑前面当跑的路程。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之前查考了尼希米在修城墙时，不但有外来的嘲笑，还有百姓的埋怨， 但是今天却看见那群敌人不单单是嘲笑，而是采取对策，商量一个阴谋。但是神保守尼希米，也建立他手所做的宫。52天之后，城墙修完了。感谢神，我相信你听了之后也会有感动。如果你想要与我联系和分享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你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献上自己。